这里是生人勿进。新奇事吧，一直摸你肚子。大家好，
你好，
又到了咱们捕风捉影悬案系列的时间了。2022年最后一期捕风捉影，
哦，悬案是吧？
对，再听的话就得2023年1月了。还是啊，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由老航啊，杀人放火讲解员准备一期悬案，然后也是不告诉我们俩，我跟焦野去分析，并且他也跟我们一起去分析啊，这么一档栏目。还是那话，娱乐主播啊，如果这个节目内有涉及对谁的不尊重呢，各位也可以多提醒多帮助，好吧。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文带来的生人勿近，我是黄黄。
我是老航。
我是小焦。
今天航哥给咱们带来的故事是什么呢？
我在这个说故事之前，我先问，我不尊重谁了呢？
没说，我就说万一嘛。就是因为现在活佛确实越来越多，
我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案子啊，
嗯，
是目前做这么多悬案以来唯一一次这个灵异项啊，
哦，
可能会涉及超自然的事儿。
之前也有类似灵异项，
好像
对吧，
但是我没那么去解读它。
哦哦，明白。因为这块跟大家说一下啊，照顾一下新来的这个春卷们，就比如之前讲新香港十大奇案，为什么我要突出这个新，因为老航还讲过一个香港十大奇案，还有一个新香港十大奇案，对，当时那里就有一个悬案，西贡结界那事儿，
啊，是是是，
对吧。焦野的解读是平行世界嘛，我还记着。然后其实理论上啊，比如说这个福岛便池啊，
嗯，
还有这个新香港十大奇案里有一个花槽藏尸案，
嗯，
也都有一点点灵异
性。灵异
性 啊，那看来今天这就更梗是吧？
都挺特别梗
啊，梗梗人。
我看完了这个案子啊，就是现在我每次我在坐电梯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阴影。
电梯
就是每次这个电梯一开门啊，
嗯，
就是我在电梯里边，我要出去的时候，他一开门，我都躲那门远远的。那各位可以试想一下啊，我先描绘一个场景。
我想起咱之前
可儿了，
对，
有一档灵异，说一开门你就去了一新结界什么的。
对，就是我，因为我说这案子叫什么名，你们也不一定有概念，对吧？所以我先说一下，就是大家啊，试想，如果有一天呢，你要坐电梯啊，到某一个楼层去办点事儿，当这个你甭管啊。当这个电梯到了的时候啊，这不是马上要开门了吗？
子牛，
对，你就站在门口，这不等着呢吗？结果，
嗯，
这电梯门一开，从外边摔进了一具尸体，嗯，就砸你身上了。
就跟咱小时候看那《新少林五祖》，就是李连杰跟叫龚傲还是谢苗演的那个，一开门，
嗯，
哗就
塞进来，
拍着啊，
对对对。当时呢，你可能还不知道是一具尸体，你以为是一人呢
啊！是，
结果你这么一躲，
就倚门观靠
了，对，他踩地上了
啊，
面部表情很狰狞，伴随着这个恶臭，
哦，
这么一个情况。
那死好久了是吗？
是，那你说你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是从这个电梯里头你
跑
出去呀，
啊？但是他挡着我道呢。
是啊，然后你还是说你把这个电梯门关上，你原路返回呢？
我操，
琢磨
着他
一
起，
你听着他这是怎么意思啊？
啊啊，
如果说你想从这个电梯里边跑出去啊，不好意思，你出不去
啊。我在电梯里。
对，
哦，
你不是说你迈不过去他，是因为这个电梯外边被一个栅栏门给锁上了，明白这意思吧？
那我只能把尸体拉进来。
对，
是的。
嗯，但是你要钻回去呢，对吧？这尸体挡着你那个电梯门呢，它呲儿呲儿呲儿，它关不上。所以就是刚才焦姐那个，
哦，
你要是想离开这儿，你就必须得把这尸体从外边给蹬进来。
那我给他立杆儿啊！
我觉着吧，咱谁都别吹牛逼，
没那么大心思，
好吧？真到那时候了，我就不信你能伸手去蹬去，你肯定先打电话骂，你说那怎么办啊？那救我来！估计是这样，
哦，对，有那个呼叫是吧？
是
对对对。
但你要说就是焦姐能干出这事儿来，我倒是信啊。那铺垫完了啊，跟大家说，
啊，
今天咱们要讲啊，在这个台湾省新北市发生的这个老太太被困电梯事件。
哦，
当时呢，咱要说这个故事啊，这个时代背景咱们需要交代一下，就是有一个阿姨，
嗯，
那个岁数呢，差不多就47、8岁吧，不到50，反正。那说这阿姨呢，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就是需要每隔一阵子啊，就去一家这个疗养院啊去做理疗去，
吃点药
啊，差不多保养保养嘛。说呢，在这个2010年8月14号下午的时候呢，这个阿姨从家里就出来，准备呢去这家疗养机构啊去做做保养去。而且说呢，那天有一个情况比较特殊， 就是这阿姨呢，他们家没有人，就只能他自己去，没有人陪他一块儿去。还说呢，他即将啊要去的这个地方，就是疗养院所在的那个大厦，特别威风，台湾省新北市祖师大厦。你就听这名儿啊，祖师，
听着那么祖母绿，
那么排。后来说呢，到了晚上，这个疗养院快下班了，他们呢就给这阿姨他们家打了一电话，说明明啊约好的这阿姨今天过来做检查，怎么就没来呢？
嗯，
问问他们家人怎么回事。结果呢，这一家人听完傻眼了，说自己的这个母亲啊还是怎么着的，就是下午就出门了，但是他没去疗养院嘛，他跟我们说的可是自己去检查去了啊，
走丢了。
对，那他能去哪儿呢？而且说这阿姨还有精神病，
是是
是
是
啊，所以呢，两边一商量一分析，直接就报警，
应该就是走丢了，失踪人口了，是吧？
对，等警察啊来到这之后，非常重视，立刻呢就对这个周围啊展开搜索。就从呢这阿姨出门的时候，就他们家那位置一直啊搜到疗养院，就这一路所有周围旁边附近什么设施全搜，搜了好几天什么线索都没有，就狗屁找不着。直到啊第七天8月21号，当地的这警方啊又接一报案，后来呢一过来发现哦之前丢的那个阿姨找到了。
啊
那就说他在哪儿呢？啊其实他就在这栋大厦里边。
哪栋？就是疗养院。
对，祖师大厦疗养院，就那座大厦，他就在那里边呢。
那还是去了。
是
啊，
说平时啊他去那个疗养院啊其实是在这座大厦的5层，但是呢这阿姨她在哪儿呢？她在6层。
5层6层。
对，
嗯，
就是等于说她6层丢了7天，或者是你可以理解为她在6层被困了7天。
嗯，
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
电梯里困。
你就听着就完了。我跟你说这事儿特别葛。就是说那天啊有一个大爷，这大爷呢已经70多了，他是来到这栋大厦探亲。因为说这大厦的这个状态啊，它属于商住两用，有这个公司啊、疗养院啊，也有人在这儿这个住着。但是呢，这大爷说来自己家看女儿嘛，他女儿住7楼，这大爷摁错了，摁了一下6楼。
啊啊啊！
然后等这个电梯到6楼呢，这大爷也不知道自己摁错了啊，站门口等着出去。这电梯门一开，吧噔儿
啊，
栽进来一个老太太。
开头就是这老爷子的经历。
对。
啊，
就是老太太瞪着大眼看着他，然后大爷呢发现这老太太摔地上了，已经快烂了。
哎呀，
那摔进来这人是谁呢？就是之前丢那阿姨。当时啊这人已经死了，就等于说呢这位阿姨水米不进的啊，在6楼困了将近一个礼拜。因为之前是8月14号，后来8月21号发现的他。
不是6楼没人是吗？
你就接着往后听，这特别葛这个事儿啊。
嗯，
那再说这大爷，当时反正魂儿已经吓没了，就活70多年了，他没见过这场景，随机呢就往后一躲，直接也摔墙角去了。你想这玩意儿对于一个70多岁的人来说啊，这也算是不枉死生了。差不多呢，过了这么几分钟啊，这大爷有点缓过来了，说那别憋着了，跑吧。
嗯，
这会儿大爷面临两个问题。首先呢就是刚才咱们前面提到那两个问题。
啊，
这阿姨的尸体从外边摔进来，她不卡电梯门了吗？你想就是原路返回你肯定没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6楼电梯的外边有一个铁栅栏门，明白吧？锁着呢，你想跑也跑不出去。就相当于什么呢？这阿姨在那个铁栅栏门到电梯门之间就有那么一个凹槽的一个空间。
哎，是不是就跟那个香港老式它外边会有一个就是
差不多那样，
就是那种铁门，
嗯，
就是专门是关那个电梯的那种
折叠那
铁，对对对，
铁栅栏那破门
啊，就那种的
是
吗？是，
要不那破铁栅栏门，要不就卷帘门
啊，
再或者还有的朋友，你可能就是从事什么保安物业这类工作的，有时候那个他还不算物业，
嗯，
就有时候很多这个大厦的负1层都是这种情况
啊。我们家电梯到 B3。其实因为是普通住宅楼嘛，你一打开就是一铁栅，然后对面你感觉什么都看不见，
是啊，
那堵墙
你
气了，
出
你
也出不去。
对对 对， 对。
但是你要是够胆儿，你从电梯里出来，他那门再一关上，你就撅吧这里边了，就这么一个意思。
哎，那阿姨是不是就这么撅进去？
是的，明白吧？
撅进去了。
对，他以为他进了 嗯，就这前期就开始分析合适吗？
你没事儿，你随便
啊
啊，就是阿姨摁错了，也像大爷似的，然后本来去五楼，后来摁到六楼，
对，
然后一开门呢，就直着说往前走，嘿，谁知道就是他走的时候发现，哎，前边走不了了，然后这时候门啪关上了，但是他在外边摁，他永远摁不了，有的时候电梯它是坏的嘛，所以他就卡死在那里了。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比方说啊。摁错电梯的人，如果在这层的选择下去，他肯定不知道自己摁错了，对吧？
对对，
你就好比说
他可能玩手机低着头没看、
嗯。我那意思就好比说什么呢？谁回家坐电梯回去，然后这电梯门一开，你发现哟，怎么多一铁栅栏门啊、
嗯？
然后你从电梯里边你出来，你开始研究这铁栅栏门，你想把它打开，结果呢，你屁股后边梆，电梯门关上了、
哦，
你就被锁在这个地方了，
是
这么一个情况。那就接着说现场那场景啊，过了几分钟。大爷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就大爷刚才已经跟那儿就晃出范儿来了啊，已经吓得够呛了。那给自己女儿打电话呢，把事儿一说，让自己闺女过来救他来。他闺女呢一分析说：“爸爸，我怎么救你啊？”
对呀、
啊，我又过不去，对吧？就开始在这个楼里边找物业的。那物业的怎么答复的他呢？我们也过不去。
为啥？
首先说啊，就这栋楼的一个结构啊，
嗯嗯、
没楼梯，
它是有12层。
啊，
然后呢，这十二层有分别三部电梯，在三个不同的位置，
嗯、
就是相当于 A、B、C 有三个角。
嗯、
对、
嗯，
说另外两部电梯呢，在六楼根本就不停，就是你想通过电梯到六楼是没有戏的。然后
楼梯呢？
你楼梯这个消防通道是被锁着的，然后呢，还不是物业锁的，是业主锁的，就是物业想通过正常的手段到这块，他也到不了，这么一个情况。反正说呢，就这物业啊，跟老头闺女交涉的这个过程。大概呢就半个小时，老头呢就在电梯里跟那尸体啊、
嗯、
就一块也待了半个小时，总共最后
大爷听我的呀，
相当于是什么呢？确实是按你那个意思来的
啊，
跟这电梯里待40分钟，然后呢老头的闺女就急了，就开始在上面拍那个电梯门，因为老头闺女住七楼嘛，
嗯嗯，
就把嘴贴那电梯门上就喊说：“爸爸你不行啊，你给那个尸体你蹬进来，你先离开六楼再说。”
嗯，
我替咱们听众说一句话，
嗯，
希望这期韩哥可以讲的稍微再慢一点。
嗯，
我感觉这期挺赶，
就是赶，你知道吧？确实是赶、啊，
我这脑子一直在转转这个，就这个破事儿啊，
这
个
破事儿
啊,
啊。那行，那我稍微的再慢一点 啊。然后呢，老头怎么说的呢？就冲那电梯嚷嚷啊，跟自己闺女：“我不带，哎，他们是谁的，我不带。”到最后
晦气，
对、
嗯，
但是又僵持了一会儿啊，老头确实也怂了，知道吧？还是把那个尸体蹬进来了。
是啊，那你跟尸体待着，跟那个蹬一下有啥区别吗、
嗯？就相当于是就将近一个钟头吧、
嗯，
老头跟这个尸体共处啊，就蹬进来了，然后按了一
下，习惯了
按了一下一层电梯，滋儿下去了，知道吧？哆了哆嗦，等到了一层、
啊，
那门一开开，老头这会儿还在墙角躲着呢，就那门都开半天了啊。就发现确实是这个左看右看看什么都没有，
还是姜还是老的辣，
对，
心理素质还是行，
我操，太行了，鼓足了勇气从这个电梯里跑出来了。不过呢，这块黄老师也就是有啥说啥，
嗯，
电梯里边后来警察来了，不光是尸臭
啊，
还有屎臭和骚臭，就是大爷
失禁了，
对，
哦哦，
拉了，
哦，大爷的，
对，大爷这个
是那个尸体，
不是不是不是，大爷确实就是周围苦兜的，然后前面后边一块出来的。就那么个意思啊，但是我仍然觉得人大爷胆可以，他至少
可以
撅过去，
他挺镇静的，就虽然拉归拉，尿归尿，
是
人还是可以的。
那警方呢，到了现场，直接就把这个尸体给认出来了，就是七天以前丢的那位阿姨嘛。当时一分析，说这人为什么会在这儿呢？怎么失踪了那么多天？难道说一直在六楼待着吗？结果呢，就去查看啊，这个大楼里边的监控录像，
嗯，
还原了整件事的一个过程，
嗯，
说呢，在8月14号的时候啊，这个阿姨就确实她来到了这栋大楼，
嗯，
进了电梯之后呢，她是先进来转了一圈，一个按钮都没摁，然后又从这电梯里边出去了，
嗯，
下一个镜头啊，
一个按钮没摁，
对，就是你先摁了一下那按钮，站门口、
啊，
然后电梯门开了，你进去，
啊、
进去开始走柳，
走柳，
然后出来了。就什么都没干在里边就出来了。
期间有没有什么这个诡异的？
没有，
也没有，
没有，
就正常，
是很正常、
嗯。
而且看当时阿姨的表情啊，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放松的。然后下一个镜头怎么拍的呢？就是拍这个阿姨在楼道里边走柳， 走了将近两分钟，然后又摁了一下那个墙上的电梯钮，这电梯门呢嘚儿又开了。再次进入电梯之后啊，这阿姨干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她把所有的楼层都摁了一遍
啊，
就这么一情况。然后等这个电梯门一关上，电梯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走。
嗯，
那再说呢，这位阿姨啊，刚刚咱们已经提到过，她此行的目的是这栋大厦的五楼。
五楼
啊，对啊。那到了五层之后呢，这个阿姨并没有下去，而是到了六层的时候，这阿姨出去了。那这个监控里边拍到啊，就是当时六层什么样的，电梯的外边直接是那铁栅栏门。说呢，这个六层的业主啊，买了这一层之后，因为他常年不在这边待着，为了防贼，他私自把这个电梯门口啊装了一个铁栅栏门，就这么就给锁上了。
嗯，
相当于什么，六层一层都是人家的。
嚯！
不过咱有啥说啥，
包租公啊！
我看了他那个就是平面示意图，没多大，
就没几间房呗，
就差不多就跟一梯两户的那种情况一样嘛。
哦、
嗯啊，但是咱也不知道，就为什么那五层疗养院确实也没多大，可能就是一小诊所。那本案的这个死者阿姨呢，当时啊，从那个监控里边的状态来看啊，就是到六层的时候，她不是要出去了吗？她背对着这个监控，开门的时候啊，她看见了这个铁栅栏门。但是他这个脑袋呢往右边歪了一下，那你这块要解读一下他的心理活动呢，差不多就是嗯，对吧，这块为什么会有一个铁栅栏门、
嗯、
其实在阿姨的印象里他应该觉得这个是五层，
嗯，
因为他经常出入五层嘛，
是是是，
对，他现在看一铁栅栏门，然后脑袋往右边歪了一下，那从这个举动看出来反正挺新鲜的，直接从这电梯里出去了，走到电梯门口贴着这个栅栏门啊，正研究呢，
嗯，
后边这个电梯就关上了，
就嵌里头了。
是，那这阿姨什么状态呢？前面栅栏门，后边电梯门，
嗯，
而且说呢，就当时啊，就嵌里边那个距离差不多是多少呢？凹进去啊，就那你说那嵌里边差不多是四十厘米、
嗯，
知道吧？
四十，那就是
那挺多，就一个电冰箱，
差不多，
嗯
嗯，四十，
或者是衣柜那么宽，
就相当于什么呢？你想啊，这个电梯
转身也费劲，
不费劲，
不费劲。
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试过、
嗯，
我这个体格子将将能掰过来，
嗯，
因为你四十厘米的话，你要量的就不是臀围了，你要量胯宽，对吧？你只要胯能掰过来就行。
反正你费点劲，
我是费点劲。你要说就是
我这样肯定没问题，
正常人是绝对没问题的。
嗯、
然后古三儿他妈呢，肯定是一点戏都没有。
古三儿他妈腰围四十八，
对。然后你像我这个差不多就三尺多吧，就绝对是没问题的，四十多啊。然后说阿姨就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边一直被困了七天、
哦，
活生生的把自己给饿死了。后来呢，
哦、
这大爷不就来了吗？
他回家来了，
对对对，
嗯、
也走错了。当时呢，这个大爷他还很迷信，
嗯，
他得跟警察说，因为他发现阿姨的这天是当地鬼节的日子，
哦，
对，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女儿住在这儿已经很多年了，
嗯，
他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从来没有说摁错过电梯，但是呢，也不怎么着，那天就摁错了，
阿姨召唤他，
还恰巧摊上这么个事儿，是不是在这个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嗯。
他摁的七，然后后来变成六了。
就是我再跟你说一事儿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段，这是我在那个就是官方的新闻上看见的，就是人那个台媒人家自己发表的。还有一派民间说法，民间说法特个、
嗯、
民间说法怎么着呢？这大爷对媒体说，我刚一上电梯，我看见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就是低着头，
嗯，
阴森着脸，她就那么一直瞪着我。然后我看他以后我吓够呛啊，直接扭头赶紧摁了一下电梯，我也没管摁几层，这电梯就上去了。等到六层，就是他可能以为他摁的七层啊，
嗯，
我要出去的时候外边歇进来一尸体
啊，
然后我这么一躲，咣叽不踩地上了吗，电梯里边老太太没了，刚才看的那个没的了。然后你再低头再看这尸体，刚才我看的老太太跟他一模一样。
我操，
这是民间的一种说法啊！当然，人家、
就是、魂魄出来找他、
嗯，
然后后来真身出来，
给他引过来的，你就可以理解那意思，
就让他救救我。
是，但是官方新闻里确实没这段，知、
嗯、
道吧、
嗯？
所以咱就按照那个大爷原话说，他就觉着啊，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挺玄乎，是吧？
嗯，是。
其实呢，他这个说的倒挺有道理的。后来呢，法医对死者验尸，表明死者的死亡时间呢是在8月19号。 说白了，大爷来之前的
头一天
，对，这阿姨死的，没准可能还真是给引过来发现自己。
哦、
那么说啊，就这个事儿，咱先说他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嗯嗯，
对吧？让六层的两任房主赔了170万台币，合人民币39万。
凭什么呀？
你听着呀，
啊，
因为啊，第一任房主就是他装的这个栅栏，他有间接责任。你说你要不装这玩意儿，这老太太不至于死。当然，人家老太太不到50呢啊，阿姨不至于死。等到这个第二任房主把这房买过来，这栅栏他没拆，他也有间接责任。
哦哦。
后来呢，这栋楼的物业也挺梗，一气之下把这电梯算法给改了。
嗯，
你不是嫌这个进贼吗？
嗯，
这电梯在六楼不停，这么一情况，知道吧？
直接改成刷卡的多好，
就相当于什么呢，铺天盖地的新闻，就当时这房啊，祖师大厦的六层，这算砸手里了
啊。
然后呢，就这件事儿就结束了。那说到这儿啊，就是相信各位肯定也会有很多疑问，对吧？
嗯，
包括就是咱们录音的这几位啊，
嗯，
对吧？我呢稍微整理了一下，就是网上的这些问题，
嗯，
这件事儿里边就是或者我个人觉得它不对的地方嘛。首先呢，就是第一块，当地的民众啊，就是谴责警方嘛，就是为什么在调查的时候，你们不看这栋大楼的监控？
对呀，
对呀，
对吧？按理说这个是非常基础的知识。
嗯，
如果看了，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那当地警方是怎么回应的呢？
嗯，
根本不理，这事儿过去了，你知道吧？甚至什么疗养院
啊，
他不是说跟阿姨约好了就看病吗？
对
吧？
对，
他们也不看，物业也不看，警察也不看，
啊，
家属也不看，
彻底就不回，知道吧？
哦，
就根本爱理。说第二块呢，这个疑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姨啊被困在这儿，难道说她到了六层以后她就不会自己摁电梯下去？
肯定是摁不了的，现在可以控制吗？
你听着啊，就是当时说这个电梯的按钮在哪儿，六层的那个啊，在这个栅栏外边30厘米的位置。咱就说
她有病啊，
这个阿姨的个头没有那么高，就是阿姨个头只有1.5米啊，
嗯，
120斤，但是他那胳膊也不至于说30厘米都够不着。
他粗呢要是。
那不没能粗哪儿去呀，1.5米120斤，这个体格子还算相对比较正常的。
你看过他那个栅栏是吗？就是可以伸手。
出得去，手伸得出去。
哦。
你想就是锁上然后手都出不去。对吧，那捞鱼呢，那是。那也太不给人留活路了吧。所以说呢，就是后来呢也是啊，就是当地的媒体。确实也找过，就是跟这阿姨身高体重一样的人过来做测试，
嗯，
绝对是可以够得着的，正着够，
哦，
反着够，转身够，
窝着够，
对，那个猴敬礼那么够，都能够得着，就这么一情况。所以说这第二个疑问，
嗯，
这阿姨为什么不自己扣电梯按钮下去？
阿姨脑子有问题吗？
嗯，就我觉着呀，解读这个事儿，就是你老说这阿姨是精神病，就这个情况，
嗯，
因为她来的时候就面部表情看着还可以。
嗯嗯，
知道吧？所以说，我觉得精神病可能犯这么多天，差不多吧。因为他在这儿被困了5天半才死，
嗯，
这5天半里头，难道说就没有一会儿会儿正常的吗？对吧？而且你想啊，就是那么一个空间，40厘米，他想蹲蹲不下去，想坐也坐不下去。
哎，不是，就是你想啊，就是六层他没有人，
嗯，
对吧？
对，
那肯定是黑的。
是，
他黑的我怎么知道那个按钮在旁边呢？
哦，
他门都关上了，我才发现我被关里头了。
那倒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啊，
嗯，
就是电梯每层肯定都会配按钮的，就只不过你不知道在哪儿。
你想死的时候阿姨是瞪大了眼睛，
嗯，
那就证明他其实是恐慌的，
嗯，是
可能会有那种幽闭恐惧症，因为那也属于神经的一种嘛，
哦，
他在这么黑的环境里，他可能就会发作。发作的时候，我怎么可能会去找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倒是填补了我整理的一空缺，我还真没就是往这块想。
嗯，
就是这个阿姨死的时候为什么瞪着眼死的？他明明是饿死的，饿死人很虚弱的人，他应该是闭着眼死的。
对
呀，
啊，他肯定瘫，哎，他瘫也瘫不了。哎，四十可以蹲倒是。
蹲不了，就是那个媒体给出那示意图，根本蹲不下去。知道吧，就你顶多你只能靠那儿，然后你把那脚趾头顶着那前面那铁栅栏门，然后你倍儿疼，这么一情况。
哦，
所以娇姐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很大的疑点。
嗯，
饿死的人为什么是瞪大了眼睛死的，对吧？这
会吗？
你这那不是勒死的吗？
嗯，
然后再说啊，就是下一个疑点，这个阿姨为什么不求救？咱说啊，就是刚才
嗯
老头的闺女是怎么给老头传达信息的？ 站在七层往下喊，那意思叫喊是可以让上下两层的邻居能听见的，
嗯，
对吧？但是呢，后来这个媒体啊也询问了，不管是媒体、警方也好啊，询问了七楼老头他闺女，还有五层的疗养院，都说在这期间根本一点动静没听见过。那再你反着说，这阿姨本身就有精神病，就是人家怎么解读她那病呢？就是说她有点弱智，外加上呢还有点精神分裂。我个人觉着啊，精神分裂的人情绪更加不稳定，会叫喊的可能性更大。所以说呢，就是这块我也没太想明白，这阿姨为什么在这个期间她不求救。那最后一块呢，还有一个小点点啊，是啥呢？就是当地的民众也确实就急了，就问了，说什么呢？这六层的房主为什么这么牛逼？凭什么私自给人装铁栅了？
嗯，
他到底是干嘛的？他这么害怕？为什么别的层都不装，就他装？
嗯，
那后来呢，也有这个当地特别有消息的人啊，就查出来了，说原先这个六层的房主第一任啊，是一门派的掌门人，
哦，
知道吗？那再往深里挖，这门派是一邪教。
哦，
原先经常在六层干一些这种
集会是吧？
乱七八糟的仪式。
哦，
后来呢，邻居嫌他们坤，就给举报了。然后这哥们儿呢，就把这房给卖了。等于说第二任房主接手之后，他也没管。
嗯，
他呢就是这儿可能投资也好，或者干嘛也好，买房，他上别地儿待着去了。
哦，
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你说会不会跟这邪教的事有关系？
嗯，
那这案件跟疑点，反正到这儿就说差不多了。就我个人啊，我先分析了啊，我先抢二位一句话啊，
嗯，
就我觉得他特平行宇宙这事儿，你就像那天黄老师跟我点一道，你知道，我觉得跟那特像，是什么呢？有人跟家苦逼着吃不上饭，有人在卡塔尔看世界杯，
嗯，
对不对？就是平行宇宙嘛，是不是
宇宙？
你把这俩镜头你往电视机上一放，我觉得跟这个可能有关系。
操，
嗯！而且刚才娇姐那说法直接给我点了。
嗯，
就是这饿死人为什么是瞪着大眼珠子死的，对吗？
嗯，
这更像是给炖死的嘛。但法医验尸结果，这老太太确实是就是什么能量不足、肌肉萎缩，然后脂肪燃烧殆尽，那么死
的。是，她没饭吃，她肯定是饿死的。
是，但是这个死相可不像饿死啊，我是这意思。
嗯，娇姐怎么认为？
口气他妈的，一服务给你。对，
我觉得我刚才说的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就老太太她在门口走动，或者是在电梯来不来去走动，这都属于正常嘛。毕竟我觉得可能精神有问题或什么的，这个属于正常现象。然后呢，她也是不小心上了六层，然后呢也像姨说，哎，这怎么门是这关上了？然后我就出去了，然后这时候门就关上了，然后以及她自己在一个幽闭的空间。因为我不太确定那有没有阳光，
嗯，
按理说如果之前是这种所谓做邪教的，他应该会把帘啊或者是窗户啊都给封闭，他肯定不让人看，
嗯，
那证明里头是黑的。就一般啊，就这种没有神经有问题的人都会害怕，
嗯，
更甭提说真的
有
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了。所以他当时是恐慌的，他一直在这种幽闭的环境一直恐慌，所以导致他饿死是正常的，因为这是属于生理反应嘛。
嗯，
但是吓死我觉得可能也不一样吧，瞪大眼睛还是恐慌，以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嗯，
然后导致我饿死，
嗯。
如果真的有灵异事件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说阿姨可能神经有问题，然后在黑的处一待，然后觉得可能身边有点什么东西，
瞧了点什么是吧？
对，可能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
嗯，
但并没有什么真的东西在。
而且他这里边他还有一个细节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
嗯，
我刚才说的这个阿姨从电梯里边出去，她肯定是屁股朝着电梯的，对吧？
嗯，
然后呢，这大爷发现阿姨的时候，那阿姨是脸对着她摔进来的，
证明她还是想出来嘛。
她掉过一个个儿，
嗯，
对吧？所以说她为啥她不自己摁一下呢？就娇姐的解释就是她不知道那块有一钮，
因为黑嘛，所以我不知道。
嗯，
然后我就算伸，可能也我也没摸着。
她看不见，她那脑袋她过不去，就那块是吧？她，
嗯，
那是凹槽嘛。
嗯，
但是他也真有可能是玩意儿吓死的，
嗯，
对吧？你那
心急是吧？是吧？
啊，
一直摸你肚子，
是
真想只有一个，但是什么咱不知道。
嗯，
我想的比较阴暗，
那
因为整个这里并没有说啊，就是他跟他的家庭关系如何，
还凑合，
还凑
合，
就这句还凑合就挺可怕的
啊！
就是家丑不可外扬，阿姨和他家里的这个情况到底什么样，我们不清楚。
嗯，
阿姨又有精神病。我想是会不会是这样，是他们 联合了疗养院也好，还是这个物业楼层也好，
哎、大哥太脏了，你说找骂的？
不，他就是不想养了，不想对他妈负责了。
大哥，你得给多少钱呀？
你听着，比如说啊，正是因为我没钱了，这可能是一个单方骗保，或者是几方合作都有可能啊。就是现在疗养院说啊，你妈妈现在已经没救了，然后呢，你看你要不要停止或者怎么着？这边呢可能是说我已经没有钱了，但是希望您能救我妈，只要您救回来呢我到时候还给。后来双方一谈发现确实不太行。这楼你看之前还租过给邪教的人，证明这楼估计也是挺缺钱的，也不管你这个那个，还能私自加护栏，这家伙这个势力挺大，证明他们物业也不强势。
是。
所以我就是这揣测，恶意揣测啊，非常恶意的去揣了。
嗯。
就是他们联合起来和阿姨说，咱们玩一个游戏捉迷藏，因为阿姨不有精神病吗？
哎呦，
说这个捉迷藏呢，我要找不到你，你就赢了。疗养院的人呢，肯定在上一次理疗的时候告诉他，哎，咱们这六楼好藏啊，你藏进去没人能发现。要么就是他自己家的人说的，说哎，你去往六楼里躲去吧，好躲啊。然后怎么着？
那意思就是，其实。这阿姨在这过程中她是求救了的，然后只不过就是五层跟七层的人都买通了，然后他们就说就没听见，
或者说啊，就是阿姨可能也没求救，阿姨可能由于幽闭恐惧症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吧，她还是保持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她觉得我是不是马上就要赢了，
然后这个状态保持了五天，
对，就给自己活活是吓死也好，饿死也好，
一百多个小时，
对，
哎呀呵，
因为她有精神病嘛，她进到这儿，她的第一反应都是。我是在和我的这个疗养院的人也好，还是我闺女或者我家里人也好，我在跟他们玩呢。啊，我马上就要赢了。
我觉得黄老师，咱们不要说就什么事都往精神病上贴，你知道吗？就好比说啊，就是法律上边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精神病杀完人是真的不犯法吗？不是，就是你得看他杀人的时候犯没犯精神病。
我知道，
啊、
我知道这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诱使这个人一直持续在发病的状态里，让阿姨一直误认为。我还是在游戏之中，啊，就直到
饿死，
对我出事的时候才意识到，我操，我其实被他们玩了。
那我觉得你这样说，还不如说家里的人跟阿姨说，说我跟你玩一个游戏，然后呢，这个游戏也能让你可能就是会恢复的更好。然后呢，你可以去六层，六层它那块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它一独立空间，然后你在那儿待着，如果你待够多少天以后，你发现。哎，可能就好了啊、阿姨就信了，所以阿姨不求救，你还不是这么说的？
哎，你别说，这倒也有可能，就是你怎么骗着老太太，她都有可能啊。
因为
是吧？
你想家里人骗老太太，老太太肯定是信呀、啊。你要疗养院说，我觉得就是可能承担呀、啊、这种风险以及钱这方面太多了，人家不可能加入的。
啊，
反正我是那么认为的。
明白。你唯独不认可我，就是说这不可能串通那么多人嘛。
对
对，
像为什么不看监控这种、肯定就是家属没有要求，所以导致他没人看监控。
可能报警的时候就往家门口聊的多，也有可能。
对，这肯定也有可能跟家里人有关系。
这倒是一个非常新的思路啊。只不过我还是更偏向于就可能跟那间房子本身有关系。因为就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就你所在的位置啊，咱也别说谁，就可能你们公司摊上一这事儿，对吧？因为那卷帘门给谁卷死了，那赔钱赔的会这么痛快吗？就反正我看那个媒体就报道那意思啊，这两任房主赔钱赔特痛快，知道吗？就刚说哎罚一百万，哎呦都拿走
啊，
就差不多就这么一情况。所以说可能是那阿姨，我认为就过去给他们背什么事儿去呢，知道吧？我这么一个严谨，这么一个相信科学的人，我就这么想。好吧，
背事儿指的是，
就没准之前那屋里头他们不敢住，是因为有什么东西，然后说、
哦、
对吧，
让他去给顶包了
啊，
因为邪教
是是是，
行，那各位春卷还有什么想法，也欢迎您把您的思路啊、推理过程啊、都留在评论区。还是那话，没有对任何逝者的不尊敬。另外啊，答应之前说，如果有好的评论，我们都会念出来。那下面呢，和大家分享几个、上一期。关于加拿大22只脚丫子的故事、啊，评论区呢还是比较的
地道的，
半地吧，半地啊，咱们来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啊，就我觉得不错的就是彤彤说呢，有没有这么两种可能？第一，附近有个养鱼场，杀完人之后呢，扔进去喂鱼了， 所以鞋带着脚丫子一块儿就飘出去了。
嗯
嗯。
第二个呢，就是凶手有这个巨人观的癖好
啊，
这个别手贱自己去搜去啊，巨人观是啥？
啊、是
就喜欢把人泡在水里，这是他的说法、
嗯、
啊。下一个呢是铮铮。他说呢，其中一只脚所属的主人是在87年的海难失踪，保守估计二十年前应该就死了，没道理在海上漂二十年才冲上来。那么抛开猎奇分析，这一看就对我有意见啊！
嗯、
啊，抛开猎奇分析，
抛开、啊。
他说，沿海周边是否存在一个当地的 ZF 处理意外身亡无人认领这么一个抛尸场或者埋尸坑？
嗯，
然后这个地儿呢，埋葬在地下，海水长期渗透侵蚀，有一些尸体就给卷出去了。这样又冲上了海岸。
你那意思就是铮姐她可能觉得就跟圈地养鱼似的，然后就飘过去了
啊？对，就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尸坑，然后尸坑就泡出来了、
嗯、
啊。他是这个说法，我觉得也还不错。还是那话啊，如果以后有更好的，欢迎大家咱们多说一说啊，聊一聊。
嗯。
另外，想听什么悬案，或者您一直心里没想明白的悬案，也欢迎您跟我们点菜，关注微信公众号“分点”。没听清楚的，看我们这个底下的文字简介，好吧？那关于这个2022年捕风捉影悬案推理系列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咱们下次见面。2023年希望大家也不能说开心吧，咱们一起进步，一起这个成长，行、
嗯、
那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拜拜
拜
拜。